那这个用词，他故意在这个产业的用词的次数上哦，他很明显的跟我们谈出他的一个整个重心点是在哪里。那这样的用法，我们发现到，其实在每一个段落里面，它是其实也都是用类似的一种描写法。像我们第一大段里面，从50节到56节里面，它出现的那个赶出迦南的居民，这个居民出现三次。有关于这个偶像的，他也用三个字。一切砍成的像，一切铸成的偶像，一切的丘坛，他也是用三次，故意用三次。那这里的产业也刚好是出现三次，所以他都是每一段落里面，他都有他一个故意的用词来凸显那一个段落里面他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点。就第一段来讲，对于这些迦南地的居民跟偶像要逐出，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逐出之后的这个地是作为他们的承受的产业用的。那第二大段里面，从34章里面，他用的是这个地业的这个边界。这个边界我去查一下，他刚好有用的七个，也就是说他东西南北然后接那个边界那个字刚好是七次。所以在第三节里面有谈到一个南界，第四节一个南边，那个字也是叫南界，然后第六节的西边那个是西界，然后第六节的最后结束那个地方也是西界，第七节的北界，然后到第九节的结束的时候也是北界，到第十节的东界。所以他刚好是把这个东西南北跟这个界这个字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刚好也是故意出现七次，那谈论到这整个界的这个边界的一个范围在哪里。同样的，在这个第三大段里面，神他要呼召了这个12个支派，照讲应该是12支派，结果他是用10个支派跟另外加上这2个人，祭司以利亚撒跟耶稣亚，凑出来刚好也是12，所以这是一种故意的数字上的一个安排。那这样的安排表明要去分派这个地业的人，他们是12个，也等同是12支派被承受为业的。虽然那两个半在约旦河东，那实际上就神原初的定义是12个支派都要到约旦河西这个地方。至于整个迦南地的地业，他这里描写的这些范围，一般他们地理学家有去对比整个这样的一个描写，在古代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很通行来描写到所谓的迦南地，它的范围在哪里，它的范围跟这里民书记所记载的都一模一样。这个很奇特的哈，迦南人所认为埃及的地界跟这里民书记神小玉他们的迦南地界是一样的。那这里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回想到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应许列祖，甚至在这个埃及的时候说他们要去得到他们的祖宗的地业。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知道所谓迦南是什么，迦南地业是什么。那来到这个地方已经要进去得为业的时候，神又再一次跟他们说，你们要得着的迦南地业是多大，跟他们原先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所认知的这个迦南地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的，连那个大小范围都是一样的，神没有说会特别增加哪个地方。所以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当初为什么32章里面这个2个支派他们要在得约旦河东的这些地业的时候，他们是越过神当初给他们的产业。当然那个地方我们已经有解释过了那这里又再次强调，其实神当初的应许和人当初对神的了解，那人对神的一个信心的这个确定是透过神的话他彼此来了解而且来确信得着的。 我们来看三十五章里面他谈到的这个有关于以色列人他们要给这个家给利未人的四十八座城里面，他用这个城的一种描写法，那特别他要特别要强调，那就是按着加德弟兄有强调的第八节，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这个他是在这个地方他不断的在强调，在如同三十三章里面的五十四节，人得到产业也是按着人多的多得，人少的少得。那同样的，既然得到多少恩典，同样的他要回报的也要是多少的给予，这样的原则都是等同，都是一种律法的原则。就如同他在谈到有关于审判的原则，在三十三章的第五十六节，审判的原则就在于说，我素来有意怎么样待他们，也照样待你们。神审判的原则不会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不一样，没有，都是按着神的律法去做审判，没有说因为你以色列人，所以神就不按着律法来审判，也不因为你是外邦人，神就不按着律法来审判，都是审判的原则都是相同。也就是说，律法它在适用性，它在整个实际上每一个民族跟每一个支派，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不断的来强调审律法的整个原则都没有改变，啊，这是它一定要强调出来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大段有关于这个逃城的这个事件，它整个逃城的里面啊，它不断的来描写有关于这个杀人的跟误杀的之间的一个啊，他们的处置有不同的处置法。那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到，他这里用的那个有关用铁器的、用石头啦、用什么样来打死人的，其实他最后他有描写到说，重要的是人的怨恨的问题。他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人因怨恨把人怎么样，或是因仇恨把人怎么样，所以你要判断这个人他是不是故意杀人的，就在乎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因着他的动机，因着他的怨恨，他就被判为他是故意杀人的。所以不在乎那个用具是怎么样的，他用铁、用石头、用木棍，最后甚至说他用他自己的手都算了。就不在乎工具在哪里，是什么用具，而在乎的是他是不是出于怨恨、出于恨。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了解到新约里面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解释杀人的时候，他说你心中怨恨你的弟兄，你咒骂你的弟兄，你就等同是杀人的。耶稣的解释他不是自己突发奇想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是按着旧约的原则，他再给我们强调出来，杀人的最大的问题是出于人的怨恨。而今天我们对邻舍、对我们的弟兄，最主要的神的律法的典章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爱。爱跟恨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它很被我们强调，被它所强调出来。那透过这个东西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做是杀人，什么叫做误杀。那杀人的没得赦免，误杀的还可以得赦免。怎么赦免？透过加勒地香场的四次的祭司的死，那祭司的死可以成为一种赎罪，成为一种赎价，把这个误杀的人得以赎回来。那这个地方就可以我们回应到他当初如同是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利未记里面谈到人可以献赎罪祭的，就是那一些误犯的、那些迷失的、那些不小心的、那些无知的、那一些是小的那个不洁净的事情的一个延误的，这些东西才可以被赎价的。那故意犯罪的没有赎价的，故意杀人的也没有赎价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民数记这里所记载的，它是跟利未记也是相同的，原则都不变的，神的律法原则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再看它这个有关于这个逃城的最后结束，从二十九到三十四这一段里面，他用了几个动作，叫做不可、不可、不可。 他连续用了这个有六次的不可。第一个不可是不可凭着一个见证人的口就做见证把人杀了，来判断人有罪。第二个不可以熟赎价替这个杀人的人来代替他的命。第三个是那个已经误杀而逃到逃城的人，你也不可以为他们收赎价让他离开，这个也不可以。第四个不可以是在第33节，我们中文没有把它换作不可，他只把它说他是不污秽，原文的意思也是一样，你们不可以污秽你们所住的地方，这个地。那第五个不可就是第33节的最后结束，那个地是不可以不得洁净，那个地方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不可以捕赎了，杀人的血那块地它就不可以捕赎了，它不可以赎罪了。他再次的强调它不可以，凡故意杀人的那流出来那个地污秽的那个地就不可以捕赎，表示那个人他是没有可以赦免的。同样的34节最后是不可以玷污所住的地，他连续的强调六次的不可，其中有两个地方都是重复的，他就故意用这种强调的命令语句来跟我们谈到律法的原则，他还是有所受限的，不可以把这个有关于人付赎价的事情无限上纲，好像什么罪都可以赦免，这绝对不是律法的一个原则。同样来到新约也同样的，这是原则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到看36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加勒弟兄有特别谈到三次，为什么要记载三次西罗辉哈的女儿的产业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被记载，他们这个女人得产业本来就不是正常的事情，竟然连续强调三次来特别强调他们最终他们的产业可以保留下来。那整个用这种描写法让我们来了解，如果一个男人他在对于神的产业上他不是凭着信心去执行的话，相对的他的一切所得他会归给女人，由女人来代表，当女人来代表那表示男人的失职，女人的得产业那代表他的男人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他故意要用这种东西来提醒读圣经的人或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本身他们对于产业的成绩就表达出他们的信心有没有跟当初神给他们的应许是彼此相称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结合就是他最后结束的时候要向我们说的，人的信心是决定你得产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啊，这刚好是做一个结束整个33章他第一句话就是他一直强调说他们是在这个亚德艾亚威从出埃及的行程来开始诉说。那这个到最后36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这是亚威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命令典章的。那这句话刚好对应的是22章他们第二代的人来到这个约旦河边的时候，那句话也是都一模一样。那这样的故意的描写法表示说从他们开始得到那个地之后，那这个他们安营的在那个对着这个耶利哥地方安营的时候这些事件呢是他特别的中间所要描写的一些有关他们进入产业的时候他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那进入到神的国度的人今天基督教的认为说我只要相信我就进入了，我只要当初我信了我悔改了我就能够得永生了，实际上我们如果由22章到36章他是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来强调出今天你如果不坚持到最后你还是凭着信心能够坚持到底的人，你是不配过那个约旦河，你是 神是不容许你进入到约旦河的。那表示人从你出埃及那种被蒙召，经过旷野的选的一个考验，到最后你的坚持度，你有没有坚持到最后在约旦河边，你的信心都是一样的。你在神面前认为被考验合格的，你这样的人啊，他准备就是进入到那个产业里面，就如同我们最后我们人一生，最终我们是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它其实是彼此相称的。